原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边讲到说，撒旦是说谎人之父，他向来是说谎的。诗篇十二篇第三节他说，人人都像邻舍说谎，说谎。这个第二节第三节他说，夸大的舌头神必剪除。使他一看圣经，看到那个神说那个舌头要给他剪除啊，哦，他怕得要命了，他就拉着我的手啊，他说，妈妈你陪我祷告，就跟神认罪。我常常看那个台湾有时候那个电视啊，那讲谎话呢，不诚实呢，电视上啊有人在打电话，爸爸就在那边说告诉他不在，那不然你站着这个人是什么鬼啊，这种谎话不要讲。我从来不叫我的孩子说，你告诉他说妈妈不在，我说你跟他说我现在在忙，我等一下回他电话，实实在在的讲。我给他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次，第一次是这样，第一次是我读到这个圣经节，神说将诚实刻在他的心板上，我说神怎么刻啊。有一天呢，孩子要出门了，那么他那个头发是我帮他吹的，小的时候啊，我不要他那个怒发冲冠的就跑出去，所以把他头发吹得很漂亮。那他渐渐长大了就比较爱漂亮了，有一次、啊、他长大就爱漂亮了，爱漂亮的时候啊，他出门了、啊、他看到头发这样不喜欢，他就用那个水啊这样一摸，那我就说，嗯，小安娜，你把头发你弄了水哈？我说没有，因为已经到上课来不及了。他说没有，那我车子就这样开出去了。开出去的时候，忽然间才开出来车库的时候，神就说教他，现在立刻随时管教，立刻就是现在，你教他。然后我就把车子停在那个路，我家隔两个房子的路边。他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不开到学校。我说讲，现在妈妈不能让你上学，我说因为你刚才妈妈问你这个水你明明弄了，你说没有，你讲谎话。我说你上学妈妈不放心，因为你今天晚上回来好好看圣经，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当你讲谎话的时候，你成为撒旦的孩子，你不是神的儿子，妈妈不放心了。我就在车里跟他做祷告，祷告完了我说现在我可以让你走了，他带他去上学。他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随时管教，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把这个系在他的颈项上，磕在他的心板上。其实磕是很痛的，但是神说要磕，不只是血，这样子要这样的来叫他们。所以父母的口中有言语有神语，审判的时候他的嘴必不是差错。所以神才一直说我们要先亲近神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神先吩咐父母亲，父母要读神的话才会教导孩子。祝福与咒诅，第二点，祝福与咒诅。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有一位弟兄啊，他的孩子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他整天呢、啊，他就跟他孩子说混蛋，而他儿子不知道什么叫混蛋，土生土长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混蛋，他的口头语就是混蛋，所以他整天骂他儿子混蛋。他师母跟我说有一次啊，他们两个人同时从父子从楼梯要下去，发生口角了，他儿子就回头对他爸爸说混蛋。他爸爸吓一大跳说，我的儿子怎么可以骂我混蛋，怎么骂我混蛋。那他整天骂他儿子混蛋，他儿子就想说这句话很好用，就骂他爸爸，跟他爸爸回嘴说混蛋，你讲什么他就学什么。我有一对我有一对那个中国人的夫妇，都是 PhD 啊，都是博士啊。那他有一次啊，我们从以前住 Baltimore 嘛，那我们搬到加州来，他就到加州来看我们，要路过要到台湾，他带着他两个儿子，那我们就请他吃饭。哇，我看了实在很生气啊，他那个儿子，我请他吃，我们那天他说要吃面，他整个人就站到椅子上去，那个在饭店里面站椅子上，那个面子上拉上，这样甩啊。我真想去赏他两个耳光啊，他妈妈还觉得很好笑，说败家精呢，败家精。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骂他败家精，他说好玩嘛。我心想我们怎么可以骂小孩败家精呢？有时候我们这个嘴巴口头语啊，你知道吗？像我以前常骂人家你踢笑， 那不然就神经病。我小时候哈、啊，有一句话，中学的时候啊，中学生最会流行那些乱七八糟的话。我说做梦，每次我们都说你做梦。那有一次我爸爸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就跟他说做梦，我就走了。三天以后，我爸爸给我叫来，站在客厅说：“那一天你为什么说我做梦？”哇，把我骂的。哇，我那个印象很深刻的，那是我在台南女中的时候。所以这个口头语很不好的，这个舌头要也要这个舌头要小心的，不要随便讲这些。有时候我整天就骂，哎，我的先生啊，整天就说拱呆拱呆，你个大博士，小小孩问你数学，你就讲他拱呆拱呆，他的口头语啊，你拱呆，那就当他傻瓜。那有一次呢，那我这个女儿都很乖啊，爸爸讲让拱呆，他就嘴巴翘翘就走，也不敢吭，也不敢反对，不敢反抗的。你知道我这个儿子啊，有一天爸爸讲他，他要问数学，他要跟他讲，拱呆拱呆，这个价别拱呆。那我的儿子回头什么都不讲，就到楼上去。我说奇怪，哎，怎么都没有听到姜的声音呢？我一打开看，他在房间里哭，在那边生气。我说姜什么事？爸爸说我拱呆，咒诅咒诅。因为那一个礼拜正好麦海斯牧师的聚会在我们爱学一个礼拜。他考试，他什么都没听，就那一天正好他去听，就讲到破除咒诅，他就说：“爸爸说我拱呆拱呆，咒诅咒诅，麦海斯牧师说的。”哇！我花了好大的讲的力气啊，舌头啊，真的讲的，真的没有口水，这边跟他欠了好久好久。我说啊，忽然间我想到，我说：“哎，我说吉安娜，你要原谅爸爸，我还替爸爸找一个台阶下呢。”我说：“你爸爸啊，从前很会读书啊，他读书都读第一名的啊。”那他哦，身体不好啊，他只有这个赢人家啊，所以他就说你们都拱呆，因为他身体不好，他被人家笑啊。所以我说他就说你们都拱呆，我说所以你要原谅爸爸，好不容易才把这事情化解。但是我们这个口头语很重要，有的人出口闭口就死鬼啊，活见鬼啊，你这小鬼啊，我说不要骂弟兄是鬼的，我们不能这个嘴这个舌头要。你知道那个戴奕勋牧师的弟弟戴奕生牧师在芝加哥，我每一次打电话，他打电话一跟他打电话，他第一个他来，我先为你祝福。他一见了面，他就说我为你祝福，先为你，你要跟他讲什么，他先不讲，他先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只有祝福没有咒诅。你讲对孩子讲祝福的话，他就得祝福；讲咒诅的话，他就得咒诅。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这个戴医生牧师啊，他的孩子啊很乖哦，真的很乖。他每天出门的时候，孩子出门一定一个一个为他祝福，让他才让他出去。所以我的小孩，那些有一些牧师来我家住在我家的时候吃饭了、啊，哎，我的儿子坐旁边了、啊，我就说啊，这是蒋乖健，我就这样讲，我叫我的儿子说蒋乖健。他什么时候打电话回来，我一叫到他名字，我就叫蒋乖健，我就说叫他乖儿子。我的女儿我就说哎，特漂亮的女儿，乖女儿，你越让他乖，他越乖。你讲她漂亮，她越漂亮；你讲她可爱，她越可爱。那些牧师们有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呢。啊，他说：“哎呀，林姊妹，你看你的儿子头都低下去了。”他一直给他笑嘛，当然他头低下去了。我说：“你们不知道啊，你觉得以为很好笑。”我说：“我告诉你啊，其实他是你们笑他，不然他，我说他心中很引以为荣啊。说我的父母人前人后说我是他的乖孩子，这是心理建设了。我在用心理学了，这是心理建设，给他一个肯定。”哎呀，让他知道说我父母在人前人后称我是他的乖孩子，我是很乖的哦，这是一个给他心里的肯定。哎呦，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啊，我看他在跟他孩子，他很喜欢啊，非常的可爱，他非常的喜欢。哎，他就说他其实很爱那个孩子啊，他就说啊，讨厌呢讨厌呢，我说这是你儿子啊，讨厌呢讨厌呢，就这样讲。哎呀，又看他又讨厌呢讨厌呢，我就把他的儿子拉到一边，我说：“告诉你，爸爸箴言18:21，你知道吗？那孩子很小啊，3岁啊，你跟他讲讨厌讨厌，他还不懂什么叫讨厌。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他想起来了，我的父母从小到大都说我讨厌呢，讨厌呢。哦，原来我在他分心中的分量是这么的讨厌呐、啊。我说你长他长大还要内在医治呢，是真的这样。”你给他祝福他就得祝福，给他咒诅的话他就得咒诅。我们的言语对儿女要小心，父母的言语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啊、哦，已经拿了硕士学位了耶，已经做事做了好几年了。每次他请我们吃饭到他家，他厨房啊，个子很高啊，跟你们的牧师差不多一样，这么高大的人啊，二十几岁了耶，整天跟着他妈妈旁边哦，他请我们吃饭，他在烧菜啊，他就走来走去，他妈妈说，他叫着 Alex， 他妈妈说 Alex 乖乖，他整个名字下面一定加两个字乖乖。那他也被他妈妈叫得很高兴，哇！我们的陈忠辉牧师说啊，他说很少看到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这么体贴父母，这么乖的，真的很乖啊。我常常说这个做我的女婿不错啊，很体贴哦，很乖哦。他叫乖乖，什么时候他一定叫他名字下面一定有两个字乖乖。所以啊，很重要的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的小孩很小的时候，我都给他抱起来亲的呢。我的儿子现在比我还高啊，回来我还是抱着他亲。小时候小的时候，我给他抱起来，两个脚在那边吊着，叮叮咚咚的。中国人比较没有这一套，不好意思，什么不好意思，你自己想的了。我父母亲抱小孩有什么不好意思？我每次他知道我晨更完了六点钟，他总是开门进来看看妈妈祷告完了，好，他就来叫妈咪 Good morning 啊，我就给他抱起来亲，跟我亲。他现在这么大了，回来我还是亲他呀，就是这样。然后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我相信父母都一样，神是对着父母讲的，但是可能做父亲的比较严厉，所以呢，神说你做父亲的不要去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我有一个，我们家有一个姊妹啊，她的姐姐在当尼姑，她是某某部长的王牌秘书啊，后来去当尼姑啊。我从美国回来，我去找她这个尼姑，当尼姑的姐姐谈了三个半小时，出家人了、啊、一直哭啊，跟我见面一直谈一直哭，讲他爸爸，他说他爸爸对他很凶，哇，他告诉我那么多、啊、我真的很少见了、啊、你很凶到这样的等于刑罚一个女儿啊，啊，这给他心里很大的伤害，说他知道今天出家了还可以谈他爸爸三个小时哭个不停。有时候对儿女啊，不要太过分的凶啊，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然后他现在当尼姑了，他爸爸也没有办法挽回了。那我小的时候，我现在绝对不再控告我的父亲了。我爸爸也是很严的，非常严的。我爸爸，哎，我是我家唯一的左拐子，台湾话说左拐子，拿左手的。那所以呢，我在家里从小，我只要吃饭，我很怕跟爸爸在一起。妈妈不会打我，但爸爸会打。跟爸爸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看到我，很自然的我就左手拿起来嘛。然后我爸爸就筷子这样打我，我就立刻要换到右手，右手不方便啊。但是我现在也感谢主了，我学习双手忘了呢，但是我比较喜欢用左手，是真的。那我现在只有一件事情用右手的，就写字。那是我爸爸当校长硬拜托那个老师把我逼过来的。那小的时候啊，亲戚朋友来啊，怎么样，人家就说，哎呀，你们家这个女儿左拐子啊，哎，他说啊，祖宗几代从来没有出过这个左拐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左拐子，好像我是一个怪人，一个大罪人似的啦。吃饭啊，你知道中国人那是圆桌啊，没有要跟我坐的，最后都是妈妈坐我旁边的。从小就是这个左手的，那我一直到我临命复心啊，我读到四世纪二十章十六节啊，那七百个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说不是左拐子、啊、是左手便利的。那神说七百个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我才知道我这个人是精兵呢，是好啊，不是不好的。然后呢，我的手很长，我的手哈、啊，我相信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长，我跟美国人比的，我的手比得长这样一段。小时候我们家门关了出去了，然后回来啊，门弟弟妹妹睡觉了，妈妈就说你伸手进去开，你就可以开门了。然后等到以后呢， 我妈妈有时候就会偶尔就冒出一句说：“去假球啊，陈道登。”哇，我就很受伤啊！一直到我上大学啊，我的朋友跟我说啊：“啊，真兄，我告诉你啊，你跟他说啊，刘备手过膝盖做皇帝啊。”我这手很长，我以前在台南女中那个制服啊，我妈妈带我到那个男的西装店去做，做那个台南女中很漂亮的制服。那个师傅啊，从来啊，我量我衣服的师傅没有一次、啊，没有一个是不少过三次的。他说女人的手没有这么长的，他不敢相信，要量三次才肯定。然后脚又长，我是记得我到那个台北延平北路啊去做长裤，那时候上大学去做一件长裤，那个去拿长裤那个人找不到我的长裤啊，突然间大叫了一声，那个老板娘到家中说：“啊，有了，我想起来，有件裤子像男人穿的，就是他的了。”哇，脚又长，那脚鞋子又大，常常买不到鞋，买不到鞋呢。那时候现在台湾要鞋子尺寸很大，那时候比较买不到鞋。说我的脚大的像那个一只船一样，这妈妈就说：“哎呀，你走路要秀气一点啊，人家那个丫头啊，这脚很大啦，那个小姐的脚都是三寸金莲呐。”哎，我都觉得我全身哪里通通不对。然后那个小学时候我都是全班第三矮的，都是坐在第一排，是第三矮的。忽然间六年级是全班最高的，到最后面去了。然后那个亲戚来就说：“哇，你这个暑假你这个怎么突然间你是怎么给你女儿吃的，而变成这么高啊？”哇，那时候台湾电视广告在用喂猪的欧罗肥啊，说我是吃欧罗肥啊。他们说：“啊，那叫阿罗肥啦。”我就发现我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长得又这么高，什么都不对。后来到了那个到了上大学，那时候有电视啊，就看到那个时装模特啊，一个个都是个子高大的，我才知道我是标准身材啊。哇，我到了大学才有一个同学170几公分比我高的。我现在在美国很好买衣服，什么中国人在那边买不到，我什么我可以穿的很什么尺寸我都可以穿，就是可以很标准的尺寸我都可以穿。哎呀，我从前我早知道我就小一点到美国去就对了。不过有时候父母亲呢、啊、讲话、啊、不要去，有时候无形中我们真的会伤到孩子哦，我们不知道。那我的儿子啊，有一次我女儿上钢琴回来，那两个就坐在车里面，那我就跟他，我的女儿就说：“妈妈，我决定要读音乐系啊，怎么怎么怎么。”她就开始讲，讲完了我就回头跟我儿子说：“哎，讲你呢？”我女儿说她读音乐系啊，是为了要侍奉。她说你从小让我5岁学琴，她说我如果上大学呢，我这放弃了就可惜。她说我不如读音乐系，这样我就可以比较有好的造诣，将来侍奉会更好。这样子，她说我学琴就是为了侍奉。好，她就说她侍奉。我就问我的儿子说：“讲那你呢？”因为我想到这个要做牧师的啊。这个宣教师说他当牧师，他还没有动静呢、啊。我就说：“姜，那你呢？”他说：“我要读哲学。”我一听了，我说：“哲学？你这吃不饱饿不死的，你读这个什么？”爸爸说：“你要读医生。”我说：“你要当牧师，你说你要读哲学？”哇！我那时候我不敢对他生气，你知道吗？我就把车子速度放慢。哇！我压住自己的快要爆出来的火，我就跟他说：“我说，姜，你可不可以告诉妈妈说你为什么要读哲学？”他说：“我要去找约柜。”哇，我心想这还差不多啊，我可见他读圣经很认真啊，我想哇这还差不多，我就跟他说：“哦，那你很读圣经很认真哦，你圣经读得很认真哦。”哇，就从那一次他读经哦，真的很认真读圣经哦。哇，有时候讲话要很小心，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啊，恐怕他失了志气啊。他小5岁学小提琴嘛，后来上初中的初一的时候就跟我说他学校有那个乐队啊，他就说他要去吹喇叭 trumpet， 他说：“妈妈，我想学 trumpet。”我他就讲要学这一个东西啊，我马上就想到我妈妈说：“得一吹剃头崩锅吹。”哎，我说你学什么东西啊？我说给你学小提琴，你学什么喇叭？我说不行。后来我到台中圣教会啊聚会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有一次我们培宁会在那边的时候，就看到怎么有那个喇叭的声音很好听啊？而且第二次唱歌又有一个喇叭声音。在唱李真伟大，我说哇，这喇叭声音很好听呢。我回头一看，楼上有个人在吹喇叭。我那时候就明白，神在向我启示说，好的，给他吹是好的。因为他5岁的时候学小提琴，老师就说他那个音乐学院的 director 就说他是一个音乐天才， 说他，你这个儿子音乐有天分的，都非常的好，拍子啊什么各方面，他说他是一个音乐天才，5岁3个月就自己调音了，不要人家帮他调。那后来呢，他就说要学小提小喇叭，我就让他学，一直到今天，他们学校有20几个喇叭手，他是拿着姿势最好的前面两个。哇，他的喇叭吹喇叭的姿势真漂亮，而且吹得真好。我那时候跟他讲，我说好，我说如果既然这样，我说你妈妈让你学，可是如果你的小提琴退步，你要把这个停起来，约法三章。他说好，结果他两样都不错。后来教会要敬拜赞美呢，哦，他又来了，他这花样很多，他又跟我说他要学吉他，他说教会啊需要那个乐队需要有一个吉他，那因为呢那个 youth group 的 director 说他的弦乐比较好啦，那说叫他那个小提琴给别人拉了，叫他去拉这个吉他啦。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要学吉他，我就想到那个猫王在那边扭来扭去啊，哎呀这还得了啊，都给我学这个东西啊，我说不行不行，怎么样都不行。后来礼拜天他从教会聚会完回来以后，他就拿了一把电吉他回来，我一看到了，哇，我那简直是气得不得了了，我就把那个吉他啊，连那个盒子从楼上给他螺丝这样呼给他滑下去。那时候我要感谢主啊，他16岁的年纪啊，你知道孩子在13岁16岁是两关了，13岁这一关过了，还有16岁一关了，这两个反叛期过了还会稳下来了，这是儿童教育心理学上讲的两个反叛期。那时候他16岁啊，他要给我学这个东西哦，我这样把他那个吉他从那楼上给他丢下去，呼滑下去，他就不讲话去把它捡起来。他也聪明，他不再拿到楼上来，他拿到楼下去，楼下房间。然后过几天他就说，妈妈你要不要带我，你今天带我去图书馆好不好，平常带他图书馆都是爸爸带，他说妈妈你带我去，我说好啊，带他去图书馆。从我家到图书馆只有5分钟，一上路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讲个见证给你听。我心想好啊，你要讲见证很好啊。他说我讲啊，为什么我会有这一把吉他，他说我祷告来的，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讲的讲的实在是完全对啊，那我总不能说我讲见证绝对对啊，他讲的都是谎话，不能啊。哦，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说好啊，就这样啦、啊。如果你的小提琴退步，你的小喇叭退步，那么你这个吉他就要停止啊，我们用2个月来试好不好？他说好，结果他吉他也弹得很好，他还会吹那个什么 saxophone 啊，也没有人教他，他就自己吹。有一次他圣灵充满，他拿起来哇就吹了很多音乐的，哇这个孩子有天音乐天赋，就让他去，就这样子。所以、哦、不要去惹他生气啊，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啊，恐怕他失了志气啊。有一次啊，人家送我一个贝多芬的那个石膏像，我不在，人家送来就放在我家的门口，他很好心好意啊，那个姊妹是拿了2个博士学位的，哇他对我很好的，他就拿来送在我家门口啊。那回来我看到我就很高兴了，因为那个很大，那个要买很贵的，哎，我绝对不会去随便买这个东西啊。后来我就很高兴啊，我就跟孩子说啊，要送这个贝多芬的这个雕像很漂亮，把它摆在钢琴上面。那两个孩子说妈妈那个不好不好，哎，我说小孩子不懂事不要讲，好那就给他摆在那边。我两个孩子都不敢反抗，一直到我去阿根廷了，那个聚会的时候啊，上面啊，那个罗伦朵牧师在上面讲，他说啊，讲那个都市的那个属灵征战地图啊，来讲这一堂的时候，忽然间我在底下听哦，那已经隔了差不多半年多了，那忽然间圣灵就跟我说，你看奇妙，在美国然后跑到阿根廷去，神就跟我讲，回到家的时候把这个石膏像请牧师们帮你除掉，奉主的名把它弄掉。因为那次去阿根廷，台湾有17位去，那他们回头来有6位牧师都住在我家，住到感恩节过了，那神就说趁他们在帮你除掉这个东西，要把这个东西除掉。所以回来我就记得，哇，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他们回来我就把它除掉，啊，除掉了以后呢，我的女儿回来就高兴得不得了，她说哎呀妈妈感谢主啊，她说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他们弹琴啊，因为我女儿近视眼，有近视眼嘛，她说贝多芬是个盲的嘛，她说啊，她每一次我坐在那边弹琴啊，那个贝多芬的眼睛就在瞪我，哇！他说我都弹不下去了。说他说妈妈，我每次看到他在这样瞪我，我都很不舒服啊。那孩子也很乖啊。那神就自己向我讲话。所以啊，哥罗西斯，我说哥罗西斯3章20节、啊， 是对着儿女讲的，你们在主里要凡事听父母的话，这是神所喜悦的。那神也会教导父母，就是该除掉的他就教我除掉，我也没有顺服，就是这样。但是不要去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我再讲一个，不要去惹儿女的气。我的儿子啊，比较好奇，这孩子男孩子嘛，比较好奇。有一次我在台湾做见证回家，感恩节的前一天回家，那么他回到家，他跟我说：“妈妈，明天感恩节有个感恩节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学校有个 party 啊，哎，那高中最后一年他要毕业了。他说啊，大家都说啊，你从来不参加，那么这次要你要参加那个 party， 不是跳舞了，就是大家喝喝吃吃玩玩，在那边玩一个晚上。”我一听到很生气，他说他报名了，我就说：“那爸爸怎么讲？”他说：“我没有跟爸爸讲，因为爸爸上班都不在，那我要交钱了，我要报名。”哇，我一听得很生气。我如果平常拿我的权柄呢、哦，我是可以绝对跟他说，我不准你去，我谅他没有胆量可以去的。我的孩子会不敢的，我可以发起威风来跟他说不准你去。但是呢，我心里想，如果今天跟他说不准他去，马上他毕业上大学了，他在外面做什么我都不知道。那我要这样的话，我不如让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不可以做，什么是该做不该做，不如让他这样更好，不要再严严的禁止他，说绝对不可以，不讲道理的，就说跟他这样讲。好，那个感恩节的前一天，他下课2点回来，我就跟他说：“江过来。”我说：“妈妈告诉你哦，今天晚上我让你去，不是我赞成你去，而是因为你已经报名了，你长大了，我给你面子，保存你的自尊心。我为了你的自尊的缘故，我不要伤你，说我让你去。我说下一次爸爸妈妈没有同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报名。你做什么事，你要让父母亲知道。”我这样跟他讲，我说爸爸没有许可，你绝对不能报名。好，我说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他11点。我说好，你11点回来哈。哎，我刚回台湾嘛，回台湾回去嘛，时差嘛，说那个晚上我睡到12点，8点多啊，我睡到12点。我先生把我叫起来，他说：“秀恩，孩子没有回来。”我说：“起来，赶快穿衣服，我们到学校去。”到学校，什么都没有人，暗暗的。他说结束了以后，大家就说去吃东西，又到外面去谈话。我这个儿子从来没有参加这种，很乖的。他说：“人家说你不敢去啊，你 chicken， 怎么他就不做 chicken， 他就去了。”然后晚上啊，我回来啊，在路上我就很生气了。开车回来的路上，我就气得不得了。我就说这一个今天晚上回来打断他的腿，我就很生气了。那我先生哦就很怕。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气得要命，我就坐在那边等。到了1点钟的时候，我听到儿子的车子进车库的声音了，我的先生就冲到那个车库门那边去等他。可是在那个之前，我在那边发脾气的时候，神已经跟我讲话了。就是我那天早晨晨更神给我的话，他叫我想起传道书8章1节，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传道书8章1节，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传道书10章12节，智慧人的口发出恩言，愚昧人的口吞灭自己。神就给我这两个圣经节，然后神又给我一句话说，以赛亚书30章15节，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禁止不肯。神说你今天晚上是要用智慧孩子变这个样子，我很生气。我说我不如来读圣经，我就到楼下去晨更了。从2点一直看圣经，在那边祷告，我看到6点，我跟神哭啊，计较啊，讨价还价，流泪祷告啊，流泪祷告到6点。然后我儿子就来开我的那个厨房的门。我平常厨房在晨更，晨更在厨房那两边有门可以，这边餐厅啊，这边要到客厅我都有门可以关起来。那他打开门，他拿了封信给我，写了密密麻麻的字。哇，我看得很感动。他一直讲，一个信里面讲5次讲他不好，他说我不好，让你没有一个快乐的感恩节，然后怎么讲，写了一大堆，就是跟我道歉。他写 Dear Mommy and Daddy， 那我就把那个信拿给我先生看，我就去叩我儿子的房门。我说将过来，那我就坐下来。他看我坐在他床边，我靠着床，他就跪下来。我看他跪下来，那我也就跪起来。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蒋，本来那天妈妈要重重的责罚你， 可是因为爸爸叫你跪下，你立刻跪下，你没有一分钟的犹豫，你立刻跪下，所以妈妈就心软了，就改变心意。我说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我们立刻悔改的时候，神讲我们立刻悔改的时候，他说他就改变心意，他就后悔，后悔就是改变心意，原文就改变心意，他就不降他所要说的，将不降下他所说的要降的灾。我说因为你立刻认错，所以妈妈就后悔了。我说现在还有，你知道我跟他扣留那个钥匙是两个礼拜啊，他知道。拿我平常的个性，我会就放在他桌子上已经很不错了。那一天我去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就把我儿子的手拉过来，我说蒋，妈妈很爱你，你心里说了五次说你不是一个好儿子，我说不，你在父母的眼中仍然是乖孩子，你很乖，妈妈仍然很爱你，爸爸也很爱你。我说现在我把这把钥匙还给你，你可以用。我就把那个钥匙放在他的手掌心，我握着他的手，我哭啊，他也哭啊，我们两个一起在那祷告。我就这一天我得回我儿子的心，就是这样，不要去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因为我们常常做父母的，我们都会这样。我第一堂已经讲了管教孩子，已经讲到我儿子还有两个见证，有没有？那个又是最近的事情。我这孩子很乖，但是他不太讲话。神就这样一直调整我们之间，其实我们之间已经很好，但是神调整的，他要更好。有什么事情立刻解决，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父母的言语很重要，来讲到父母的原则，不可不教而疏，疏就是不可不教而责打，不可不教而责打，至少给他三次机会啊。彼得多神耶稣都给他三次啊，他都发作起誓不认世主啊，不认耶稣啊，耶稣都尚且没有骂他，回头看他一眼他就出去痛哭。撒母耳三次跑错方向了，我们的孩子啊，理当给他至少三次机会。陈忠辉牧师同工犯错，从来没有立刻就叫你走路，只要他肯受教，只要他肯受教，至少给三次机会。当然不受教就不要讲了，只要他肯受教，给他三次机会。不能不叫就打，不能不讲，事先不讲就打。我的女儿小时候犯错啊，拿了那个大的那个笔呀、啊，我买了房子啊，她从客厅走到房间的那个走道，白的墙壁，她用那个笔报画红线，画了两三道。然后我打她呢，我擦完了以后，她走过去那里，她记住妈妈打她，她每一次走过那里就妈妈打打打打打，她一直从外面念到里面，她不知道我打她什么，她现在只知道妈妈打她。后来我就想到了。因为我自己的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学我读了很多啊，所以我就想那个外那时候很少塑胶袋，都是纸的，所以我在 Macy 买东西有个大纸袋，我就给它割开，这么大的纸袋割得成一大张纸，我就给它抱起来亲亲它，拍拍它，因为小孩子你摸摸它的头啊，它就会笑了。那天有人带他一个女儿来祷告，你臭嘟嘟的，我就摸摸它的头，你看那个狗啊，你摸摸它头它就摇尾巴了。我那天我就给它抱起来亲亲它，我说乖乖，我说妈妈给你这根笔，我给他那个他犯错的那根笔，我说我现在准你画，但是呢不是画那边，是画在这个纸上，你总要给他开一个路啊，你不能叫他完全不画，只是问题是画对的地方还是画错的地方，要给他爱的补偿啊，所以我就给他抱起来，我叫他画。后来我就去要了一大堆 computer 的纸，哇，他画得很好，哇，那两个小孩都能画图，我说我还无形中还造就了一个画家。我的儿子小学二年级画画就得奖了，这神给我们智慧，不可不教就责打。有一次他我家有那个室内盆栽啊，他去把那个树这样抓起来，那个土这样倒的地毯都是啊，啊，我这个人很洁癖的，我赶快去给他，我是怕我在吸尘的时候啊他跑来危险，所以我就把他关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准备把那边都弄好了我才抱他出来。我一放他出来啊，他就朝着那个目标啊，从这走过去，就把他再弄起来，把他这样弄，哇！我一看，我说不得了，我这个女儿的性个性怎么会这么犟啊？那时候才一岁多啊，小小的，哇！我说这个干西郎，哦，然后我这次我就不能再这样给他关起来了，哇！他以为我惩罚他了，所以我这次就叫他抱他，那个在那个角落，我就抱他坐得远远的，我说你坐在这边不要动哦，妈妈现在要去那边了，我就给他这边都给他弄好了，他就坐在那里看着我在做。哇，妈妈做得很辛苦，做完了我就抱他起来，我说你看
你让妈妈做了这么辛苦，怎么就跟他讲？从那一次以后，他再也没有犯错。不能不叫就责打，总要给他三次机会。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一个朋友教会的朋友，他的先生是外国人，他的那个儿子啊，混血啊，两岁了，可爱的不得了啊，真的好高追哦。有一天他打电话跟我说：“哎呀，林太太，因为他是摩门教，他叫我林太太。哎呀，林太太，我这个先生哦，昨天晚上打我这个儿子一巴掌哦，好可怜哦，那个五个手指头的印都在脸上，我看到心好痛。”我说：“怎么了？为什么打他那么可爱的孩子？为什么打他？”哎呀，他说昨天爸爸下班回来，他端一杯水给爸爸喝，爸爸喝得很高兴。忽然间他问他爸爸说，他爸爸问他说：“你这水从哪里来？”他说：“抽水马桶。”哇，他爸爸气得起来，我又一个耳光赏下去啊，啪一下，那孩子就哭了。他说：“吃都已经吃了好久了，每天下班回来翘起脚来给他一爸爸一杯水喝，都喝了好久了，从来没有打，都是乖呀乖，今天莫名其妙就赏他一个耳光。爸爸从来没有叫他这个抽水马桶的水是不能喝的，他只知道他那么小，那个挖起来最方便，他就去打他，喝了不知道喝了多少杯了，今天突然间在打他。不能不叫就责打，这样会像硫酸一样的腐蚀孩子的心灵跟自尊呢、啊。不可不叫而责打。在下面一点，我讲到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深度，神不喜悦。我今天会多十分钟哈，牧师，可以吗？嗯，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深度，神不喜悦啊。箴言二十章第十节，箴言二十章第十节，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家中不可有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深度，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和深度。你们家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和一大一小两样的深度，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和深度，这样就可以使神耶和华给你在地的日子得以长久。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深度，神不喜悦。我们家的孩子不准在床上跳，也不准在沙发上面跳，我不准他这样做。哎，我们每一年呢、啊，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们不是搭飞机出去，我们是暑假，一暑假我们就开车出去旅游两个礼拜，那叫住旅馆呢、啊。那平常家里他们的在家里都知道妈妈规矩很严的，不准他们跳啊跳啊，所以他们都有蛮有规矩的。那早上起来要折床都整理得好好的。好了，那我们出去旅游啊，住在那个哈迪的 inn， 哇，挺高，很难得全家第一次啊，很难得全家这样全家出去旅行了、啊，哇，就第一天哦、啊，高兴的不得了啊，那个爸爸妈妈全家呀在床上，哇，高兴的孩子跳啊，我们玩啊，抱成一堆啊，这样，那还没有觉得怎么样。第二天再跳，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哪里不对劲了、啊，可是想不起来。第三天神就光照我，是只有你的家的床跟沙发不可跳，还是所有的床跟沙发不可跳？如果你只叫他你自己家的床跟沙发不可跳，别人家的床跟沙发可以跳，那他就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那就宁可不要。神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深度，神不喜悦。那我们家那个地毯是白的啦，那牧师来了，把咖啡倒翻了，哇，就这边擦擦，紧张的不得了啊。好，我就想说，我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好了，过几天家里有聚会了，有个姊妹带她的小孩来啊，啊，厕所明明在旁边，她不去的，她就在那个给我的 family room， 给我在那边地毯上面拉小便了。啊，那她妈妈也不整理了，她那个姐姐也不来弄了，啊，我的女儿来告诉我，我就去啊，洗啊洗啊弄啊，弄得很辛苦了。那我的女儿在孩子在旁边看，她说妈妈这个人家怎么这样？她妈妈也不骂，姐她也不来做，她就还坐在那边笑。哇，就很生气的。后来我就想起。神就光照我说不要生气哦，那个倒咖啡跟这个差不多、哦、你不能说因为他是牧师你不敢生气，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是人家小孩子说，哎，这个就给他骂得不得了。哎，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人家的孩子来啊，有没有教养是他们家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怎么接待客人待客一视同仁是我们家的事，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深度，神不喜悦。我就这样跟他们讲，所以我的孩子这方面他们都很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深度，神不喜悦。这里就讲到 再讲到殷勤教训，我要讲到我怎么教我的孩子学奉献。有一天呢，我的小孩啊，我小孩以前小的时候我不给他钱的，后来给他钱了。他有一天呢，学校啊书展啊买了很多书回来，然后买了很多橡皮擦，各式各样的橡皮擦都买一个回来。哇，我说你这个要用到几辈子啊，我说书钱妈妈给你，但是这个橡皮擦，我说假如你以后这个又不能去退了，我说那以后怎么办？我想哎呀，我现在告诉他不可以，可是他这个浪费的个性我不能不改他，到底应该怎么来纠正他。哇，突然间我想起来了，我就跟他说，从今以后啊，我每个礼拜给你2块钱，但是呢你每2块钱啊，你存到100块，我就再给你100块，你就有200块，200块你存到300块，你我就再给你100块，你就有400块。可是我跟他说，你不要忘掉，该奉献给神的要奉献，1/10的人的奉献要奉献。好了，自从那一次以后啊，我的儿子就不浪费用钱了，他就很会存钱，因为他要存到100块，我再给他100块，他有200块，存到300块，我再给他100块，400块，他就我跟他说，你在银行开个户头，你还有利息，哇，他听了就很高兴，说他再也不会浪费钱。那有一天母亲节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一个人给我1块钱，因为我的小孩在美国也不能随便到外面买东西嘛，太远了，没有他也不会开车嘛，小的时候嘛，那他也没有什么钱，给我一个人1块钱，那时候他有50几块的，他给我1块，我放在那里，我也没有去打开，也没有去给他打开起来放在我的钱包。忽然间有天早晨我在洗头发的时候，神就教导我说，去教你的孩子，我就拿了2块钱，加上那2块有4块钱，我就把我的两个小孩叫来，我说 Esther 教你过来，妈妈一个人给你2块，因为你母亲节给我1块，我现在再还你1倍，一个人2块。我说因为我说但是我知道你爱妈妈不够，你明明还有很多钱，你只给我1块钱，因为我给他的钱他都藏在那个床底下，那个床垫底下，我知道他有很多钱，我说你有钱你不给我，你只给我1块钱，妈妈知道你爱妈妈的心不够，因为你只给我1块钱。我说幸好你没有给我50块，你那些没有给我，我说你给我50块，我妈妈再给你50块，那你100块，我还要再给你100块，哇，我说这下我就大亏了。我说我们的神，我就跟他讲什么事情就赶快给他连到上帝去了，我就跟他说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有时候要我们奉献，不是他真的需要我们那些钱，因为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他只是试试我们的心，他说叫你给某某人钱或是给某某机构在需要钱，他要你奉献是要试我们的心，因为全世界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都是他的。哦，那我的儿子啊，两个小孩子就笑得到我的床上去，两个姐弟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就跑来问我，儿子聪明了，儿子就跑了，这人不简单了，然后就跑来问我说，你妈妈爸爸呢？父亲节呢？我说爸爸没有给你应许，我不知道。那他问我明年母亲节呢？我说明年再讲啊，说不定我把你全部吞掉。那后来有一天呢，我突然间想到要去加拿大买东西，十几年前在加拿大买东西要拿现款去买，那我就说哎，那我身边正好那天没有想到要去，临时所以我就没有现款，不够，我只有100多块现款，美国人都用支票，都用 credit card， 所以我只有100多块现款。那我那天早上就说哎，我们到加拿大去，我就跟他说 Esther 家你一个人拿50块钱借妈妈，我想这样200多块去买的差不多了这样。那我这个女儿很快就，我说妈妈礼拜一去银行领的钱就还给你啊，这个女儿就马上去拿了50块钱来给我，而且儿子就在那边看，看了看，那我就说好了好了，不用了，够了够了，我想这样差不多了。我那时候心想啊，这个差不多了，看他反正也心不甘情不愿的，我就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么那天，那到礼拜一我去银行领的钱，礼拜二早上我在那边洗脸刷牙漱口的时候，神说现在在你儿子的面前教他，我就跟他说，我说 Esther 过来，我说妈妈跟你借了50块哈，现在妈妈还你60块。我他想才几天就生了10块钱利息啊，哇，他立刻就问我妈妈你现在要不要借钱，我说不要了，我就跟他说不要了，谢谢你啊，下一次要我再告诉你啊。我说可是我知道你爱妈妈不够，上帝常常要我们奉献就是要试我们的心，他其实他有很多，妈妈银行有钱， 只是妈妈跟你说我领了钱就还给你，我是向你借，但是你不信不过我。哇，从那一次以后啊，我的儿子啊奉献功课学得极好，他有一年卖那个什么卡片啊，赚了30几块美金，他就说要给我，我说你留着你自己，我说你留着你自己，结果他就2块钱2块钱，每次去教会他2块钱2块钱奉献，奉献到最后剩下2块钱。除夕的时候，那个除夕的感恩晚餐，我自己做妈妈的我都忘掉说应该感恩，有感恩年底要奉献，女儿也，我们这些所谓的比较爱主啊，还是没有做，女儿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也没有，独独我这个儿子把那仅有的2块钱用个信封弄好了奉献。他的信封都是爱心的那个信封的纸，外面那个名字那边他只是打一个 question mark 问号，这是他的，他自己每一次在名字那边他就打一个问号。所以我的女儿跟我说，妈妈你有没有每次奉献箱，而我是管财务啊，你有没有奉献箱看到都有一个信封奉献是用一个问号的。那那天晚上啊，他就奉献了2块钱。很奇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爱学院有一对，一个大陆来的中国女孩嫁给一个美国人，他们这对夫妇啊，年轻妇很喜欢我的两个小孩，他都什么人都没给就给我两个小孩礼物。过年给他，给女儿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一个发夹，很漂亮的发夹，给儿子呢一张卡片，只有一张卡片。好了，回去的时候他打开里面有2块钱，他不知道我女儿子奉献2块钱哦，但是他给他2块钱。哎，回家啊，我就拿给我的儿子呢，我的女儿就来跟我讲，妈妈他怎么知道弟弟奉献2块钱哦，把最后2块钱奉献了呢？因为今天除夕啊，他奉献2块钱，把他所有的都奉献了。他说他怎么知道他奉献呢？可是怎么弟弟说怎么只有2块钱呢？上帝不是你给他，他敞开天上的窗户啊。他说怎么没有呢？我才想到说我答应他圣诞节要给他一个人100块美金，都还没给他，我就赶快给他了。不是，他就说神不是应许给他1/10，他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吗？可是他学奉献的功课学得很好，那就是说殷勤教训，随时管教，抓到机会就教。最后一点我讲到，我还有一点我就讲到抵挡魔鬼。我们知道啊，我知道那个电影院那个地方里面乌漆嘛黑暗的不好的地方哦，我从来不带孩子，我的孩子直到今天还没进过电影院。我这个女儿也很乖啊，高中初中一共6年，从来没有参加什么舞会这些，哎呀，美国的小孩子自由的不得了啊，每个礼拜都有的 party 从来没有参加。我的儿子也只不过那最后那一次，从来没有的，那电影院都没有进去过的。那这个人家就跟我说，哎呀你管得这么严，我说我已经16岁的时候我就把他叫来，我告诉他，我说从今天开始，我说你要看电影你去祷告，上帝说你可以看，妈妈顺服，上帝说你不可以看，你要顺服，我给他自己做决定，让他去问上帝，我不管他的。从小的时候我不在我的权下，我不带他到那种，救他脱离凶恶，不叫他遇见试探，连遇都不要遇到，我不让他去。他们也乖乖的，就说你要教导他。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赶时间，我这个就没有讲得很详细，在我的书里面我有写，传承的生命里面有写啊。最后一点我讲到属灵教会生活的操练，小孩子不要以为小的时候啊不懂事就在那边只会在外面草坪蹦蹦跳跳，在外面玩，在外面撒野。我常常说我的孩子到教会，我就叫他帮我排椅子，排得直直的，我常常就排了一排，叫他对着那个椅子排得整整齐齐的。教会有小孩子，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很小很可爱，我说来来来，拿个那个塑胶那个普利龙杯给他，我说你去把圣殿里面的纸屑捡起来放在那里面，捡好了来告诉我，我说你乖乖，阿姨下次买衣服漂亮衣服给你穿。哦，他全部弄得干干净净，跑来拉着我的衣服说我弄好了。我就跟他说还有一个树叶没捡干净，哦，他又捡起来，我说乖乖啊，下次去我真的买衣服给他。他以后啊常常去圣殿他都会捡垃圾的，小孩子是可教的，不是说他只有那个在那边撒野，在那边随便跑啊跳啊吵死人的，小孩子是可以从小就操练他的教会侍奉，许多事情都可以教的。叫他去，孩子到教会，我就他到圣殿，我就说去把那个外面的圣经排好，把那些书东西排好，排整齐，做一个给他看，叫他照着做，就这样子。属灵的教会的生活他是可以从小就训练的，我们应当给他从小这样训练。最后我要讲到儿女对父母，箴言23:25，他说要使你的父母高兴，使生你的快乐。在哥罗西书3:20，他说哥罗西书3:20那边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父母的话。其实在出埃及记12章 二十章第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他说要当要你们好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五戒。神有很多的话，箴言一章第八节第九节，他说你要听父母的父亲的教训，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法则原文做指教，这样叫做你头上的冠冕，做项上的金链。这些都是神的话。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样对父母？要珍惜啊，我常常说要珍惜啊。我的妈妈到美国去的时候啊，你妈妈不会讲，妈妈只会讲日本话，她到日本读书的，她只会讲日本话。那时候她现在活着已经九十岁了，那时候的女子啊，那日本人统治啊，只会讲日本话跟闽南话。爸爸因为当校长，说他去讲国语，他就会学着讲国语。到美国去，我的孩子正在学习的年纪，我说我们中国人要讲中文，结果妈妈讲闽南话，那怎么办？我的表哥家孩子也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闽南话，那个公公婆婆来，那个连欧宾都北宾的那个臭的，没有，就是很过日子很不好，很不是滋味。我的三姑常常说啊，去那边很没有意思。说我的妈妈来的时候啊，妈妈不会讲，那妈妈就跟孩子讲闽南话了。我起初就很生气了，我说哎呀，我在教他国语，你怎么教他讲闽南话？啊，我就很生气了。我甚至跟妈妈生气。后来神就给我那句话，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五节，要使你的父母快乐，使你的父母高兴，使生你的快乐。那我神给我这句话，你看我的女儿后来，她虽然妈妈跟她讲闽南话，可是你知道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啊，哇，这个女儿哭啊，她说妈妈，幸好我会讲闽南话。她说每一次你回台湾，你去侍奉的很忙啊，我一到阿嬷的房间啊，哇，她说我很多人生的道理、圣经的字都是她教我的，因为他们话语会通。如果我的女儿不懂得闽南话，这些她都白白的亏损。可是神给我的女儿不但会讲闽南话，也会讲国语，她也会听，会听也会讲，只是不会读不会看而已，但是她并没有亏损啊。也就是说，仁爱、喜乐、和平的原则要抓住，在一个家里面，不要让撒旦来兴风作浪，一个小事上来兴风作浪。教会也是一样，仁爱、喜乐、和平的原则我们要抓住，特别对父母。神说使你的父母是使你的父母高兴，是生你的快乐。最后一点，最后一个小点，我要讲到要珍惜父母的爱，趁当有今日珍惜父母的爱。我们教会有个女牧师啊，我就跟她讲，我跟她讲，我是恩慈，因为她跟我说她十岁的时候妈妈过世，爸爸再娶了另外一位师母，她爸爸是牧师嘛，她说她很不喜欢她那个新妈妈，一直到她二十岁上大学，在政大的时候圣灵充满她，然后她回到神面前，她才渐渐的对她这个妈妈接纳。然后她就跟我讲，我有一天就跟她讲，我说啊，你跟我说你为什么，你说你今天你爸爸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妈妈很会照顾你爸爸，我说你要对你的妈妈特别的好，也对你的弟弟妹妹特别好，因为他们照顾你爸爸，你这么喜欢你爸爸，我说他们坐都坐在你爸爸的身上，你要特别的懂得珍惜。那一阵子邝牧师我在跟他写书，他常常跟我讲啊，我妈妈叫我去拿菜，常常就说因为我妈妈叫我去拿菜，说我今天晚了什么，他常常讲他妈妈叫他去拿菜，我总听他听他在讲说他妈妈叫他去拿菜，因为他没有跟他妈妈住一起。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跟邝牧师说，我说邝牧师，其实你妈妈不是要你去拿那个菜来吃，你知道吗？我说你妈妈因为知道你牧养七千人的教会很忙，平常她看也看不到，真的，我去她的职务崇拜，她在英文部，她在华文部，她妈妈在华文部，妈妈见不到儿子的。我说你妈妈见不到你，她只有这个办法把你召见。我说你妈妈唯有叫你来拿菜才能见到你，所以她就常常叫你来拿菜。我说其实你妈妈是想见见你。我说你知道吗，当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开车来回十二小时去看我的儿子的时候，只有停留一个半小时吃饭，有时候根本没出来就看看孩子，我说看了一眼我就心满意足。开车来回十二个小时很辛苦，就去看孩子一眼就心满意足。我说你的母亲叫你去拿菜，她用意不在那个菜要给你吃，她主要的是见不到你，她这样把你叫来，她见见你，她就能够见到你。她只要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招来拿菜，你就会去。她每次她妈妈叫她乖乖的开车去拿菜。当正有今日珍惜父母对我们的爱，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五戒，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我们低头来做祷告。